期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在你面前感恩，在你面前来仰望，仰望你在地上所做的那个奇妙的事情，那个救恩赐给属你的人。我们在仰望当中有感恩的心，也在仰望当中得到你真理的带领，得到你圣灵的感动，好叫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能够切切实实的得着那个永恒的恩典。求天父继续使用还在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道传讲得清楚，能够将你的感动带给属你的弟兄姊妹，你自己的灵亲自感动他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话筒没有问题，会间断吗？可以哈。好，今天大家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被上帝离弃的羔羊啊。有的信徒跟我说，这个题目是不是搞错了啊？没错啊，那个括号的里面特别讲到啊，以罗以拉玛斯巴克大尼哈，这个是亚兰语，是讲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这段经文当中的那个核心的信息。那这段经文呢主要讲的是有关耶稣受难。那今天呢不是受难日，今天通常呢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叫做中束节。什么叫做中束节呢？是礼拜一的时候，耶稣进入圣城，被众人迎接，用中束枝迎接，高喊何塞纳何塞纳，奉主来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这是礼拜一。到礼拜三的晚上呢，耶稣被抓，到礼拜五的上午被钉十字架。那受难日呢应当是下个礼拜五。那为什么我要提前讲呢？因为我们是租借教会，我们礼拜五没有办法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所以我就在今天讲受难节的这个信息。耶稣受难在福音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也包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是需要大家了解。那对耶稣受难的了解，不单是激发我们对主的回应，更加爱主，更加爱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能够推动我们更加的能够效法耶稣基督。当我们能够效法他的时候，让我们的天国的脚步更加的坚定。这个是受难节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很多信徒对耶稣受难的了解不是很全面啊，包括信主的未必是完全的。可能你对耶稣受难的了解就是耶稣钉十字架，肉身受苦，不仅仅这么多。这个部分呢是比较重要，但是不完全。耶稣受难所受的苦不单是肉身所受的苦，也包括他灵里面那种的苦。那这种的苦呢，耶稣他用神，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来表达出来。那这个被上帝离弃的苦大到一个地步，远远超过肉身所受的苦。这个是我们作为信徒必须要了解的。那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受难，那主耶稣为我们受难所产生的反应一定不单单是就感谢感激涕零啊，他为我受苦了，那也不是，或者说也绝对不是因为耶稣为我受了苦，所以我就换得了在今生享福。因为耶稣已经受了所有的苦，所以呢我只管在今生享受肉体的快乐，满足私欲，满足我的名利追求。这个显然不是耶稣受苦的意义。对耶稣受难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有了正确的认识，我们才会有正确的回应，有了正确的回应，我们才能够真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好像刚才领会的祷告说，耶稣把我们带到窄路上，不是把我们带到宽路上。那这个窄路的里面非常重要一个内涵，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他的受苦。在希伯来书13章12到13节那里说，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个是耶稣受苦以后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效法他的受苦。那在这个受苦的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让我们脱离那个罪的缠累。在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效法基督受苦是与罪断绝，效法基督受苦要从基督受苦的里面得着那个力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当我们真正效法耶稣基督受苦，效法他生命样式的时候，我们与主同得荣耀。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那里说，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得着欢喜快乐。耶稣受难，受难节的信息是一个应当完整的带着福音意义的信息，我们作为信徒是需要了解的。那透过马可福音这段经文，我们来分享这个信息里面的很重要的内容。在马可福音刚才读过的15章33到34节那里说，从无正道伸出，遍地都黑暗了。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洛以以洛以拉玛撒巴格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基督的受难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是替我们付上了那个赎罪的代价，是相当沉重的赎罪的代价，被神离弃。后面35到36节，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的。有个人跑去把海蓉沾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这是一个错误的反应。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要得那个奇妙的拯救，是他要舍那个生命付赎价给我们。后面37到39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耶稣的死是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是要成就那个赦罪的救恩。这段经文记录在马可福音的里面，是主耶稣被钉的时候，在最后的时间最后的时段的一段的这个记载。耶稣基督被钉不是因为罪的缘故，是因为担当人的罪，然后是被罪人钉死。那这件事情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一个最不公正的判决，把无罪的钉死，也是在人类历史当中最愚蠢的一次判决，是把那个救人脱离罪刑罚的那位救主反而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件事情也反证整个世界本来就是罪，所有的人本来就陷在罪的里面。那这个世界的的确确需要这位救主救我们脱离罪，脱离那个罪所产生的末日的审判。耶稣就是这位救主，被叫做神的羔羊，他用他的生命背负世人所有的罪，把世人救离那个罪的刑罚。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那里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为了救人的缘故他受苦，为了救人的缘故他死亡。耶稣的受苦和死亡和世人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世人也会受苦也会死亡的，是吗？人生下来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是哭，是吧？那个哭是人生下来的第一个反应，从此这个哭就伴随人 一生。从幼儿的时候就为了吃奶哭，读书以后因为考试压力也痛苦，长大以后因为人生的困惑又产生痛苦，工作的时候因为生存又挣扎，恋爱以后因为感情的挫折又产生痛苦，成家以后因为孩子又发愁，年老以后还面对生离死别。哭和痛苦受苦从来没有离开人生。在整个人生历史的里面，中国人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人活在地上能靠的就是励志啊，心灵鸡汤，苦中作乐，是不是？这是人能够活在地上，他靠着这些来支撑自己活下去。人在苦难的当中是一生的经历，就算暂时有了欢乐啊，乐极生悲，是吧？有很快乐的事情还不敢开怀大笑，也只敢偷着笑，这是人活在地上的一种的非常可怕的状态。人不但有忧愁，人会面对死亡的，他不但有痛苦，面对死亡那个死亡的这个时间是相当的快，就临到，是很短暂的。当人生下来很多是不知道的，不知道我将来做什么，不知道我将来做什么事情。我相信今天所有坐在这里的，在你生下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想到你将来会来加拿大，有谁生下来就想到你会来的？没有人。但是有一件事情你知道肯定会死的，这件事情每个人都知道。在诗篇九十篇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个是人活在世上那个苦难，那个短暂的生命，在人生当中所诠释的所经历的就是这么多。那这样的经历可能还会更短，如果你遇到疾病，遇到意外，可能会更短。就单单这个礼拜大家就知道很多事情，是吧？俄罗斯地铁爆炸就死了十几个，叙利亚化学武器就死了上百个，单单这一个礼拜就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那么多人就死了。就算寿终正寝也没有意义，死后不知道去哪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以前想过死的事情啊？我第一次想到死亡是大概十三四岁读初中的时候，我记得我是骑着自行车回家，我就突然想到死的问题，我当时就吓死了啊，没有死啊，吓死了啊！如果是西人听这句话他一定理解错了，当时就吓死了。那为什么会吓死呢？我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死了，我离开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两个事情我无法接受的，一个是我再不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人，这个世界所有的人也再也不知道我，我完完全全的就消失了。那种是非常可怕的，十三四岁的一个孩子非常可怕的一个感觉，然后以后我也再也不敢想这个事情，不再敢想死的事情。那这个是人面对痛苦面对死亡的那个非常可怕的一种的光景，但是远不止如此。人面对痛苦面对死亡远不止中国背景当中所包含的那些的内涵。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不是一了百了，不是就消失，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是因为罪的缘故会落在那个永远的刑罚的里面，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不知道的，是事实，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情。这个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所有的人存在这个人类历史当中的本相和必然的结局。所有的人都是上帝造的，然后人在罪的里面落入到那个永恒的地狱的刑罚。每一个人不管你知道不知道神，不管背景当中有没有有关末日的审判， 都一定会面对这个结局，这是个事实。那这一件事情被一个人改变，整个这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被一个人改变，被耶稣改变，被耶稣的受苦和受死全然的翻转过来。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受苦，把整个人生的苦难和死亡的结局全然的翻转过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那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是超越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所有的最伟大的事情，是真正解决人生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它指向的是那个永恒的救赎，它指向的是那个圣洁公义，那个永存的生命。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转变。那这个转变不容易的，巨大转变，代价也相当的大。所以耶稣在五正的时候，在申初哈，五正的时候啊，申初不是哈，从五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经文这样说哈。五正是中午12点，那耶稣被钉的时候呢，叫做四初，是早上9点。那在圣经里面很多中国过去的这个词句哈，早上9点被钉，中午12点是五正，申初是下午3点。然后呢，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持续3个小时黑暗。本来在一天当中，那个时候应当是最亮的、最光的，结果呢，那个时候是落在全然黑暗的里面。那件事情预表什么呢？预表人类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个时刻。那个最黑暗的时刻，是把一个完全无罪的判为有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上帝用这种反常的天象来反证人类的罪，来反证世界的黑暗。世界本来就笼罩在黑暗的里面，世界的光景本来就是这样。那这个救恩是上帝在创世之先所设立的，但是人临到上帝的救赎这个恩典以后所产生的回应和光景，仍然是落在黑暗的里面。那我们教会刚刚讲的创世纪，大家会比较清楚，上帝在创世的时候，在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就已经把救恩赐给了人。他告诉女人的后裔，就是那个救主，将来会伤蛇的头，会把人从罪的惩罚的里面救赎出来。但是很可惜，人的回应是糟糕的，所以人常常落在黑暗的里面。在创世纪的时候，该隐和亚伯都蒙上帝的恩典，但是该隐他没有感恩的心，他自己行得不正，他没有顺服神，他背逆神。然后他见了亚伯顺服神，蒙神的喜悦，他就嫉妒把他杀了。从此该隐被神弃绝，从此这一群人，该隐的后裔，就活在黑暗的里面，落在罪的里面。那后来上帝又拣选了赛特，赛特他回应神的恩典，顺从他，但是他的后裔敬虔的少之又少，多数是悖逆的。那到创世纪第6章，大家看见他们不把自己分别为圣，然后和该隐的后裔结亲，又落在罪的当中。本来那个敬虔的那个人，现在完全落在罪的里面，整个世界又落在残暴和黑暗的当中，这个是人的光景。后来上帝发洪水灭了全地，留下挪亚一家八口，三个儿子，但是三个儿子都蒙上帝的恩典。我一直说，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他拣选给恩典所有的人有2次，一次是该隐和亚伯，一次是挪亚以后，是给所有的人。但是很可惜，多数的人又败坏。那最后进入到以色列人一个民族的拣选，在整个民族历史的当中，多数是败坏的。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整个的以色列人这个蒙恩的这个体系是败坏的体系，号称是信神的，号称是有真理的光的，是假冒伪善的，是活在黑暗的里面。 那这位救主是在这个黑暗的时候降临，然后他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他传天国的福音，他医病，他赶鬼，行奇能异事，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可能有20000多，但是多数人拒绝他，祭司长法利赛人把他交给罗马，钉在十字架上。遍地黑暗，这个黑暗是反照整个人类在神的救恩的里面，在神的恩典的当中，仍然在黑暗的当中行。耶稣基督来，他要把那个真理的光照在人的心里面，他的那个能力会冲破这个黑暗，他的那个恩典会胜过这个黑暗，他定义要把人救在光明的里面，走在平安的路上。那为了这件事情，他付了极大极大的代价。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我说有三个巨大，一个是恩典的巨大，极大的恩典，一个是能力的巨大，一个是代价的巨大，极大的代价。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欧，以罗以，以罗以，拉玛撒玛哥大尼。”啊，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伸出是下午3点，他在地上的生命到了最后的那个阶段。那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那这个残酷性呢，不单是痛苦，一般在十字架的这个刑罚的里面，一个人差不多要挣扎3天的时间，3天他才会死，在这上面一直挣扎，他一直用脚撑着去喘气，3天以后才会死，会受非常多的痛苦。那主耶稣被钉6个小时就濒临死亡了，那为什么这么快呢？2个因素，一个因素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身体已经极其的衰弱，因为在钉之前有2个晚上一天的审讯，他受罗马的鞭刑，用鞭刑。那罗马的鞭刑可不是一般的鞭刑啊！现在在这个时代啊，新加坡有鞭刑啊，大家知道新加坡有鞭刑啊。鞭刑呢是用藤条，那藤条打的话呢就是皮外伤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就是很疼。罗马的鞭刑啊，大家有多少看过这个耶稣受难日的？看过哈，那个是真正回到历史里面的那个罗马的鞭刑，他用皮鞭上面挂了很多的铁钉铁钩，然后把人后背扒下来以后，光的那一鞭子抽下去，钩在人身上拉起来，绝对是血肉横飞的，非常可怕的那种的鞭刑。那种鞭刑打下去以后，基本上人已经差不多半条命，甚至整个命差不多没有了。然后耶稣被那样抽打以后，那么残暴的虐待以后，让他背那个十字架去哥哥他背不动了。在路上他就临时抓了一个叫古尼赖的西门，帮耶稣扛这个十字架扛到那个地方，然后到那个地方把他钉上去。钉上去以后，他能够承受的已经相当相当的少，那这是一个因素。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第二天是安息日，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的这个规矩的里面，安息日死人是不可以过夜的，必须要下葬。那如果人不死怎么办呢？耶稣身边2个强盗，他打断他的腿，失去支撑力以后呢，很快就会断气了，因为他不能呼吸了。那耶稣呢，他的腿不能被打断，他是上帝的羔羊。在诗篇那个时候已经有预言，耶稣基督34篇20节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到了上帝的时间，耶稣就将近断气，然后耶稣大声喊着说，那这个大声喊着说是表达他的痛苦，但是呢这个绝对不是肉体的痛苦，不是的。如果讲到肉体痛苦，更痛苦的时候是被他鞭打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的痛苦。我看过那个电影的时候，我看着那个镜头我不敢直视的，我躲开。我不是不能看恐怖的电影，不是哈，但是呢那个鞭是抽在我的主身上， 我看不下去的，非常的可怕。但是耶稣那个时候他没有喊叫，那在十字架上他才喊叫，这个被神的离弃。耶稣所受的苦不是世人所能够感受得到的，对一般的世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管怎么说我们还会感觉有点美好，是不是？还有一些所谓美好的经历。但耶稣活在地上这几十年三十几年，特别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是创造主，他看见全地，我们加拿大有很美的风景啊，你看这风景真的美好，很漂亮。但是你知道当造物主看地的时候，他的感觉和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只是看到片段的比较留下的一些美好的部分，但对于造物主来说，他遍察全地，全地在他面前是破损的，他不会有我们这样的感觉。他原来造的地本来不是这样，现在他来到地上看这个地竟然变成这样，他的感觉和我们不一样的。我们见到人，只要人对我们 nice， 对我们好，我们对他不了解，或者有一些美好的感觉，我们都会觉得那个人不错，我们感觉也挺好的。耶稣面对人和我们不一样，为什么呢？耶稣彻查人的心怀意念。我不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样哈，比如说哈，说这个时代有人是透视眼啊，他可以透过所有的东西。如果你家里装修的时候你就知道哈，装修以前能看吗？装修以前不能看的，你非得把装修以后把它全部盖上才能看。我们很多很漂亮的这个东西，那个外面的包装好看，那里面很多的电线啊什么都很丑的。耶稣彻查人的心，他一眼把人的心都看透了，那个感觉实在是不好的。我不要那样的感觉，我不想一眼把人心全看透，我受不了的。耶稣他在地上，他见所有的人，他是带着这种透视的眼睛，他看见这些的人，他的感觉不好的。今天我们讲创世纪，讲到罗德在索多玛那边，他的一心天天的伤痛。耶稣他在地上看见所有的人，他看见人心里面的那些的事情，他的一心天天的伤痛，那种伤痛的程度远远超过罗德。耶稣所受的苦不单在十字架上那短暂的时间的，这些对于他来说都是受苦，都是苦难。然后他传道给他的家乡人传，家乡人拒绝，要把他推到悬崖下去。他传道给那些宗教领袖，那些宗教领袖要试探他，把他置于死地。他传道给些的要信他的那些的门徒，那些的门徒常常的小信。耶稣在地上经历的都是挫折，满了挫折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耶稣说：嗨，这不信又悖逆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又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耶稣所受的苦超过常人所受的一切的苦，没有人能够像他这样受苦。然后他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重点还不是这里，还不是肉身所受的苦，还不是他作为一个神来到地上，他眼所见的所经历那些的苦，还不是。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的痛苦的那个最痛的点。那这一点痛苦到什么程度呢？到什么地步呢？我跟大家说，我解释不了，我无法解释。耶稣当他喊这句话的时候，那位三位一体的神，他和他的父和圣灵本来都是永远同在的，然后在那个黑暗的时候，特别是那三个小时的时候，他被离弃了。那种痛苦到一个什么地步，我无法解释。马丁路德大家知道，他为了这段经文据说在房子里关了三天，他一直在思想那个耶稣在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那个痛苦大概是一个什么感觉。三天以后他出来，他的结论是神被神离弃， 这事谁能明白？不能明白。耶稣的受苦，那个苦难的程度，远远不是我们人所能够了解。我们了解的大概就是肉体所受的苦，我们了解大概就是在地上他被拒绝、被出卖，但是那个真正的被神离弃的苦，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大概有一点，如果你试着感觉一下啊，在你人生当中，你受到的最可怕的感情的伤害，大概你可能会体会到一点，那个苦大概到一个什么程度。耶稣喊的是这个。那讲到这里，那我就问大家，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你属于神的是吗？刚才讲到我们走十字架的窄路，我们讲的我们要效法基督受苦。那如果耶稣基督受了这么多的苦，我们作为信他的人、效法他的人，为了别人受了一点苦，付一点代价，受一点不公平，我们应该抱怨吗？我们应该心生抱怨、口生怨言吗？如果你真正是信主的人，如果你真正了解耶稣基督的受苦，如果你真正要效法他，我们是应该担当别人的一点点的不公平，担当别人的一点点的软弱，这个是我们需要的。这是对耶稣受苦的了解。你知道他怎么样为我们受苦，所以当我们效法他的时候，你应当这样去效法。你这样去效法，你才会有基督样式的生命活出来。那因为是耶稣基督这样为我受苦，我效法他，所以我愿意为他受一点苦，这是很重要。所以在这个信仰的当中，我知道有一个最大的难点，最大的难点还不是身体受苦，是真正要担当不公平，担当别人的软弱，这个是最大的痛苦，我了解的。所以各位，在你信仰的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心智？你有没有曾经担当过别人的不公平？还是你觉得有别人有不公平就揪住人家不放？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对耶稣受苦的了解，很重要。那如果是这样，如果我们对别人不原谅，不肯担当别人的软弱，那就不应该了，是吗？如果耶稣为我们受着这样的苦，我们仍然贪爱暂时的钱财，那就很不应该了。如果耶稣的苦是这样受的，我们仍然贪爱地上的那些的名声，就非常不应该了。耶稣的受苦对我们产生的推动力是这个方向。那如果耶稣是这样为我们受苦，如果我们不回应他，那你就知道那段经文写出来是有这个内涵在里面的。那段经文在哪里呢？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第六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是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圣经这段经文不是随便写的，因为他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不肯回应他，最后那个结局，我们面对末日，面对耶稣，面对受审的时候，我们会哑口无言。每一位信主的人，在你整个信仰的当中，在你生命的里面，你有没有甘愿为别人受苦这样的心智？有吗？有没有甘愿承受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有没有？这个和世人完全不一样的。世人是 my right， 我要 fight， 哎，不公平，我要 fight， 那是我的公平，我要把它打回来。信主，你属于耶稣的，你要效法他受苦，你要甘心承担不公平，有吗？这是对耶稣受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了解。后面，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那这句话呢，就有意思了。耶稣那句话是亚兰语啊，以罗以，以罗以，那听起来呢和以利亚有点像。那耶稣呢，他 生的地方是在加利利生长，生在这伯利恒，长在加利利，所以比较靠近亚兰。所以呢，当他最痛苦的时候呢，一般呢人会用自己的常用语啊，亚兰语，他喊出来了。然后在周围的那个身边的人很多是本地的犹太人，所以呢他们用希伯来文的音译来译说那是以利亚，听错了。那这个听错呢还有其他的原因，有什么原因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有预言弥赛亚降临的时候呢，以利亚会来。在马拉基书第四章五到六节，看哪、啊、耶和华大日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这个是圣经的预言，弥赛亚降临，以利亚做先锋的。那他们显然对这个预言有错解，不是这样。因为呢，真正的预言的以利亚不是原来旧约的那个以利亚，那个是好像他一样的那个先知。在马太福音17章10到13节，耶稣特别的说，那个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人子将这样受害，门徒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圣经预言他带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路加福音一章17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为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啊，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是圣经的预言。那先知以利亚来过，登山变相有的，在马太福音17章第3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但这次来他不是做先锋，先锋是施洗约翰，他这次来是兼顾耶稣的门徒。那施洗约翰是那个真正的以利亚，是所预言的，他们搞错了。大家了解，在信仰的当中，很多人因为对圣经的错解会搞错很重要的事情，他们搞错了。那搞错以后他们怎么办呢？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蘸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那这一个动作是因为不明白所产生的没有道理的行为。喝醋呢是增加人的体力，让人可以持续久一些等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那这个做法很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他们真正相信以利亚会来，那意味着以利亚是从天降临的，然后呢从天降临是带着上帝的能力来的。那这些给耶稣喝醋的人是喊叫着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清楚。然后呢他说看以利亚会不会来，那以利亚如果真的来了，带着天上的能力来，那地上钉耶稣的人盼望以利亚来了干嘛啊？找死是不是啊？那个人在错误的里面，在被迷惑的里面，他落于一种非常可怜的那种自相矛盾的里面。以利亚如果真的来了，他们有好果子吃吗？以利亚在地上祷告的时候，天上降火两次，50个军兵全部烧死的。他如果从天上来，那这些钉耶稣的人他来救耶稣，他们会有好果子吃？所以当人尽管是选民，尽管蒙了上帝的恩典，他如果落在宗教迷惑的里面，会陷入一种非常可笑、非常可悲、非常愚蠢的地步。我必须要这样讲，很多号称信主的人没有信清楚，没有信到真理的里面，很多的作为的反应是非常可悲的反应，没有在真理的里面，实际上错谬的甚至是愚蠢的一些的行为。所以这些人他是这样做，以利亚看会不会来救他，那他根本不知道以利亚当然不会来救。耶稣基督死和复活他已经预言了，在路加福音24章46节，又对他们说，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已经预言他必定死，必定会复活。那在这个里面 耶稣的死绝对不是耶稣的失败，这个我们要了解。耶稣虽然喊我的父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绝对不是失败。在约翰福音10章30节那里，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了头将灵魂交给神了。耶稣基督受难为人舍命，是成就那个永远的赎罪祭。那这个永远的赎罪祭是把人从罪的里面赎出来，那在这个里面包含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一个是受苦，一个是被神离弃，这两样都包含在耶稣的里面。那耶稣受苦这件事情在旧约有预言，那最近大家有些人读旧约读到有一只羊要 归给阿撒谢拉，对吧？很多人不太懂，那我在这次讲到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下。旧约的时候呢，亚伦要献赎罪祭，那赎罪祭呢要预表耶稣基督，那有两只羊，两只公山羊，不同的处理。那这个不同处理预表不同的意义，那在利未记16章8到10节，为那两只羊沾阄，一阄归给耶和华，一阄归给阿撒谢拉。这中文翻译成阿撒谢拉以后还产生很多的问题哈，我跟大家要解释一下。亚伦要把那只沾阄归给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把那只沾阄归给阿撒谢拉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于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那很多人问我说阿撒谢勒到底是谁，阿撒谢勒不是谁啊，一只羊被杀掉以后献祭，预表耶稣基督受死生命的这个赎罪价，一只羊被逐到外面代表被神弃绝，在营外受苦。那个羊阿撒谢勒这个是音译啊，希伯来文啊，阿撒塞拉这个是希伯来文，那英文比较好，它叫啊 scapegoat， 叫替罪羊啊。我把它有一个图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替罪羊哈，那这个羊呢要把它赶到旷野，在外面流浪以后呢会死掉，叫代罪的羊，是被神弃绝的。那这只羊呢到外面以后呢，它没有牧养，没有食物，没有水，会在孤单，在恐怖，在饥渴当中会死掉。那这个图叫William Holman Hurt 啊，是1854年英国的一个画家他画的，他演绎的就是阿撒谢拉，叫 scapegoat， 叫替罪羊，他演绎的非常深刻。大家可以仔细看哈，那个羊呢的脚前面两个脚是并在一起的，是他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没办法迈那个步，他不知道要往，因为没无处可去，这是被神弃绝。那另外一个呢，他的眼睛是很迷茫的，没有任何的希望在他的里面。那这个画家呢在头上给他画了一个花环，是预表耶稣基督那个荆棘的冠冕，然后他面对的是那个荒芜的那个死亡的旷野，那个旷野上面有很多的骨头是以前被弃绝死在那里的。这个是阿撒谢拉，这个在我电脑的屏幕上面，我每次开电脑我都要看一下我的主怎么样被离弃的，是这样子画得非常好。所以耶稣基督受难包括两个部分，在营中被杀，代他的命作为一个赎罪的代价，然后被逐到旷野，在旷野的当中那样孤独的死去，是特别讲到他的受苦。那如果你知道这两只羊，你知道耶稣受苦的这些的内涵以后，我再读下面一段经文你可能体会的比较清楚。以赛亚书53章第6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都归在他身上，他是这样担的。然后呢你可能更明白以赛亚书53章第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耶稣为我们所担当的。那如果你能够体会到耶稣怎么样为我们受难，你可能就比较会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尽心尽力尽意爱着我们的神。 那这个爱不单单它是救我们脱离了那个死亡的审判，这个爱是超然的那种舍己的爱给我们的。如果你了解耶稣基督是这样为我们受苦，你大概会更深的明白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那里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是这样先爱我们的，然后你会比较相信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保罗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是这样舍的，耶稣基督是这样舍命的，那还有什么不舍得赐给属他的人？耶稣基督舍命是尊父的命令，但是呢，大家要了解啊，他不是被天父杀的，他是甘愿舍命。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那在这个里面有两个点我们需要了解，一个，他为众人舍命是遵行天父的命令，同时又是他甘愿的。那这两样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顺服天父的命令又甘心的去顺服，甘愿舍命，是表达耶稣基督生命的品性和天父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都有对罪的这样的一个审判，都有对人的一个怜悯的心，遵行神的命去爱人，然后我又甘愿去爱人，这个是基督徒那个生命的品质，效法基督的结果。耶稣基督让我们去爱人，我们不是单单听一个命令啊，那是命令，你要去爱他，哎呀，我要去爱，不爱的话要受惩罚，那我就是赶紧去爱吧，不是的，是让我们去爱人，去给人恩典，是命令没有错，然后我甘心愿意去这样做，那个是基督生命样式的那个非常重要的品质。不甘心的去爱人，表面去爱心里面不爱的，表面关心别人心里不服的，心里抱怨的，这个都不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从心里面我愿意遵行，我乐意遵行主的命令去爱人，去为人舍己，这才是效法基督的生命。后面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经文讲的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个重点是讲到后面裂为两半啊，他省去了中间，耶稣还有一句话成了，这句话省这个省去了，那这个是那一段经文所记录的。然后呢，幔子从上向下裂为两半，大家知道啊，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是神迹的，为什么呢？这个幔子差不多有60尺，18米高，30尺，9米宽，有多厚呢？有4英寸厚，10厘米厚。这么大一个幔子是织造的，用各种彩色的线织造的幔子，然后从上到下就啪裂为两半，没有人做得到，那是神迹，是神把这个幔子扯开了。那这个扯开以后，超自然的能力它要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幔子里面是至圣所，至圣所是神和人直接开始交流的那个地方，那个可能。那有幔子在的时候呢，没有人可以随便进去的，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为百姓赎祭赎罪，那因为他受了耶和华的膏抹，有特别的恩典，他进去不会被击杀，但是他还要在他的袍子下面带上铃铛，因为可能会被击杀的。他进去以后，大家不知道他是活的还是死的，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动的话，那个铃铛会响的，如果一段时间铃铛不响，那他被神杀了，死在里面了。那另外一个大祭司另立，然后把那个死的大祭司把他拖出来，别人不能进去的。那个至圣所是到这个地步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没有人可以进去的。那大祭司是带人进去去赎罪的，所以当那个幔子从上一劈两半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恩典，意味着所有的属耶稣的人因为耶稣的缘故，至圣所向你敞开，意味着你已经和神可以直接的这样子有一个生命的连接，意味着那个救恩的恩典神直接赐给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耶稣基督的死，他的赎罪祭，让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至圣所的里面。那这一句经文对我们外邦人尤其重要，我们是外邦人，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是选民的，我们原来连圣殿都不能进的，他们还能进圣殿，但是不能进至圣所，我们连圣殿都不可以的。那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至圣所，这个是福音给我们的极大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这里来，我们说我们是直接敬拜神的，这个恩典非常的大。对面站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那这个罗马的百夫长，他为什么会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呢？有点奇怪吧啊？那他呢是透过他的观察，为什么透过他的观察呢？因为呢他盯过很多人的，这罗马百夫长盯过很多人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断气的。因为一般的死刑犯在临死之前，他通常的表现是什么呢？要么他就害怕哭嚎很无奈，要么怎么办呢？愤怒咒骂，那一般的死刑都是这样子。但是呢耶稣没有，耶稣身边两个强盗是这样子啊，路加福音记载的一个强盗他自己被钉死了，他还在笑话耶稣，哎，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救你下来啊。这是人死之前会有很多这种奇怪的这种反应，那只有耶稣不是。耶稣他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这些的反应，他还为那些盯他的人向神求情，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然后他的反应是向父的呼喊，不是对人的。所以这个罗马百夫长他看这个不是人的反应，这个是真是神的儿子。那这种的反应你看见以后呢，可能对我们有一个冲击，就是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那些法利赛人，竟然那些百姓竟然还没有这个罗马百夫长能够看得清楚。当人离开真理，当人被迷惑的时候，那个属灵瞎眼到一个地步连世人都不如。你在教会里面看见发生的事情到一个地步，混乱到一个地步，连世界都不如，你不要觉得奇怪，那个是属灵瞎眼产生的结果，从上到下都是迷惑状态，所以连世人都不如的，连世人都看出这是有问题，罗马百夫长都看这是神的儿子，下面那些宗教领袖号称是信神的，号称是属神的百姓，浑然不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反应在这个里面。所以求神能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有信心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楚，好叫我们能够真正看到主，看到主的受难，他给我们的各样的祝福。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耶稣对他说，你们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有福了。那这是耶稣对多马讲的话。多马他说呢，我没有见到耶稣啊，他复活，钉痕给我看一下我就信了。耶稣就给他看，看了以后耶稣讲了这句话，那以后没有看见我的就信的就有福了。好，在座有哪些是看过耶稣钉十字架和复活的？没有啊。哪些是没有看见就信的？没有看见都信的。你是吗？你是有福的，你没有看见你就信了，你是有福的。那这个是耶稣所受的苦，透过他的话，透过圣灵让我们看见的。那下个礼拜我们有五位要受洗的，他们也是没有看见就信了，他们就有福了。那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你想看见要再信，你没这个福分，我也担保跟你说你看不见的。因为耶稣他的死和复活 2000年以前已经过去了，你看不见。那如果没有看见，你就信，那你就是有福的。我说在今天这个受难节啊，受难日，我把它提前讲这个信息啊，希望每一位我们属主的人能够比较看清楚这个受难的意义，能够真正的效法主，效法他的受苦，好叫我们能够真正在他的福分的里面，没有看见他就如此信，我们是有福的人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里面先感恩啊，真是啊，你把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在这个受难节的啊这个季节，我们特别来思想啊耶稣基督的受苦，在他的受苦的当中，我们能够看见主你那丰厚的恩典，也在这个恩典的当中，我们学习效法你。愿天父啊祝福每一位在座的没有看见就信的人啊，你也开启那些没有看见啊也能够信的人。愿意主你在这个受难节的这个时间，能够把你更丰盛的祝福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起立看。